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介绍的是1996年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德国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学院建筑及其遗址。包豪斯学院是德国1919年成立的一所综合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雕刻等为一体的设计院校，明年即是其创立100周年。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包豪斯已经成了一个学派、一种设计语言、一种象征着高度先锋和自由探索精神的象征，以及人们心目中的西方现代设计的标本。在现代工业设计领域中，他的思想和美学的趣味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数代设计师。实际上，包豪斯是由德语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是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的建筑也被称为是包豪斯学院。首先兴起于魏玛，然后扩展到了德绍。该学院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虽然它也受到后来的艺术思想和形式的冲击和竞争，但是包豪斯的某些思想观念对现代工业设计和技术美学仍然有很多启迪的作用。建筑是一种文明方式的体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而建筑的变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现代建筑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思想和精神的一次解放。创建于1919年的包豪斯建筑学院所倡导的现代运动，对20世纪建筑设计的变革和发展就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对建筑设计、工艺美术以及艺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全新性的探索和创造，同时也为20世纪的建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德国都被战败的阴影笼罩着，全国有近四分之三的城市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而在德国中部的小城魏玛，一个名叫沃尔特·格洛皮乌斯的设计师以极大的热情致信给当地的政府，畅谈战后德国重建最需要的是建筑设计人才。没想到政府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商议后，就采纳了这位建筑师大胆的建议。1919年的三月份，原萨克斯大公美术学院和国立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合并，成立了国立建筑工艺学校。36岁的格罗皮乌斯就被任命为校长。而包豪斯的理想就是要将美术家从游离社会状态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包豪斯的教学中，谋求所有的造型艺术间的交流，他把建筑设计、手工业、绘画、雕刻等一切形式都纳入了教育之中。之前的欧洲建筑结构和造型复杂而华丽，强调艺术感染力的理念使其深刻体现着宗教神话对世俗生活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建筑无法适应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国立建筑工业学校设计的工厂不再有任何装饰，厂房也是四方形的平平的房顶，楼身除了支柱外全部用金属板来搭构，外镶大块的玻璃，简洁而明亮，完全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需要。而这个学校设计的椅子也没有了任何装潢和雕饰，四方的座椅靠背仅有几条曲线状的木条和钢条来支撑，它在生产流水线上一天就能生产出上百把，完全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尽管这种设计方式引发了轰动性的效应，但是包豪斯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还是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敌视。1925年被迫迁往了德国东部的德绍，从这时候开始，包豪斯就开设了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课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教学模式和科学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而格罗皮乌斯本人在此期间设立的包豪斯的校舍也被誉为是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包括教堂、礼堂、饭堂、车间等等，具有多种实实在在的使用功能。建筑的外层面不用墙体，而是用玻璃，这个创举为后来的很多现代建筑所广泛的采用。而今天在世界很多城市依然可以看到这种里程碑式样的楼宇，耸立在人们生活的视野中。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的职务。1932年，纳粹党强行关闭了这所学校。当时的校长带领学生们流亡到了柏林，学校勉强维持到了1933年，直到有一天，校舍被纳粹的军队所占领。虽然包豪斯在世界上仅存了15年的时间，但是他简洁实用的设计理念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千人一面的国际式风格也受到了批评和争议。用平屋顶、白墙面、通常窗为特征的方盒子式的建筑现在已经风靡了全世界各地，而这对于各国的建筑文化自然也产生了不可扭转的巨大的冲击，让文化丧失其传统和本源性。但这也许和格罗皮乌斯当初的宗旨并无关系。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